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我们继续跟随吕一婷神父他在每周一故事这两本书当中的顺序，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谈谈洛汉被杀的故事。
耶稣带着门徒们到处传扬天国将要来临的好消息。一路上，耶稣行了许多的奇迹，治好了许多生病的病人，复活了死人，使瞎子看见，跛子能够行走。因此，耶稣的名声越传越远，人们兴奋地讨论关于耶稣的事。有人说，这个名叫耶稣的人能够行这么多的奇迹，一定是死者若汉死后显灵啦。另一个人接着说，
不对吧，死者若汉还活着的时候又没有显过奇迹，我看耶稣这么厉害，一定是大先知厄利亚啦。你没看过列王记里厄利亚先知大显身手的样子吗？
又有一个人说，
哎呀，不管怎么说，耶稣一定是位先知，没有错啦。
这些话都传到黑洛德王的耳朵里，黑洛德听了却说，
一定是我所斩首的洗者洛汗复活了。
为什么黑洛德王会这么说呢？原来这个黑洛德王有一位名叫腓力伯的弟弟，腓力伯的妻子名叫黑洛迪亚，是位美人。黑洛德王后来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娶了那位美丽的黑洛迪亚为妻。洗者若翰曾经当面指责了黑洛德强抢弟妇的行为，于是黑洛德王便命人逮捕了洗者若翰，并且把洗者若翰压在监牢里。虽然黑洛德王把洗者若翰关了起来，但是却没有下令杀了他，因为黑洛德王知道洗者若翰是一位正义圣洁的人，对他十分的敬畏。有时黑洛德王也会听听若翰讲道理，虽然有时候觉得洗者若翰说的话有些疑问，但仍然乐意听若翰讲道。但是黑洛德王的妻子黑洛迪亚就不同了，洗者若翰的批评让黑洛迪亚怀恨在心，一心想要除掉若翰，只是一直都找不到机会。有一天，当黑洛德王在自己生日的时候，为自己的重要官员、军官和加里勒雅的显要设了宴席，当宴席正热闹的时候，那个黑洛迪亚的女儿便进来跳舞助兴，获得了黑洛德王和同席人的欢心。黑洛德王便对那女孩子说，
你要什么向我求吧，我都给你。
又对她发誓说，
无论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王国的一半，我也一定会给你。
那女孩子便出去问她的母亲说，母亲，我应该求什么呢？她的母亲黑洛迪亚就回答说，你给我求洗者若翰的头好了。 于是那女孩子便立刻进去，到王的面前要求说，我想要洗着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黑洛德王听了，遂十分的忧郁，因为刚刚已经发了誓，又怕同席的人笑话他，就不愿意对他食言。王即刻差遣卫兵，吩咐把若翰的头送来。那个卫兵就去了，在监牢里斩了若翰的头，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送来，交给了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便将洗着若翰的头交给了自己的母亲黑洛迪亚。若翰的门徒听说了，就来领去洗着若翰的尸身，并把他安葬在坟墓里。
我们中国人常说，做贼心虚，疑神疑鬼。正因为良心不安，做了亏心事，所以感觉到好像有人要害我，或是感觉到疑神疑鬼的。那究竟黑洛德做了哪些亏心事？那这正是这两位圣使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黑洛德王觉得好像耶稣好像是洗着若翰复活了，他所斩首的那一位，那表示耶稣和洗着若翰给人的感觉某种程度有一些关联性。现在我们就请安琪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耶稣跟若翰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以至于让黑洛德疑神疑鬼的以为洗着若翰复活了。
我们刚开始念其他部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先读到洗着若翰，洗着若翰当时在约旦河受洗，就是让大家悔改的洗。他那时候还指责过那些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悔改过来受洗的呢？你们以为这样做能够逃避将来的惩罚吗？那耶稣在刚开始宣讲的时候也说，天国将要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我想就是这个悔改的那个宣讲，然后让人民的行动有些改变，使得黑洛德王误以为说，啊，是不是我那个斩首的洗着若翰又重新复活了。
所以难怪黑洛德王做贼心虚，那表示他做了一些亏心事，以至于他很害怕若翰回来要找他算账啊。所以那可不可以请安琪拉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黑洛德王到底做了哪些亏心事？
吕玉婷神父告诉我们说，黑洛迪亚其实是他黑洛德王弟弟腓力伯的妻子，他已经结婚了。那当时黑洛德王强抢了自己的弟父，也就是黑洛迪亚。那这个黑洛迪亚，我们刚刚在故事里面也已经说过，其实是黑洛德王弟弟腓力伯的妻子。黑洛德是罗马地区派驻在巴勒斯坦地方的总督。那有一次他到罗马去向罗马皇帝述职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弟弟腓力伯的妻子黑洛迪亚。因为黑洛迪亚是个美人，于是黑洛德王就用计把黑洛迪亚抢过来，并与他结了婚。洗着若翰看到了这件事情，非常的愤怒，于是就当面指责黑洛德的行为。因此黑洛德将洗着若翰抓起来，并且关在监牢里头。
所以那黑洛德王他有马上杀了若翰吗？好像也没有哦。
是的，因为我们在福音故事里面听到说，他好像因为知道洗着若翰是一位正义圣洁的人，
而且其实洗着若翰他有一些追随者，所以以至于我想黑洛德王也不敢马上得罪这些群众，所以他顶多把洗着若翰抓起来关到监牢里面，让他不再当众公开宣讲或是 当众指责黑洛德王自己的不是，所以我觉得有点软禁的一个意味，
怕害怕那个习者若汉支持的群众暴动。
嗯，有可能。所以但是黑洛迪亚他非常的恼恨习者若汉，为什么？因为黑洛迪亚觉得跟着黑洛德大概比较有权势，菲利伯毕竟是黑洛德的弟弟，然后又在罗马也不知道做什么官。但是黑洛德王不一样，黑洛德王是罗马皇帝派驻到巴勒斯坦的地方，所以他是一个地方官。那相对的黑洛迪亚他会觉得说跟着这个黑洛德王大概比较有前途，可是习者若汉却又当众指责这样子的一个婚约，所以难怪黑洛迪亚非常的不高兴，然后就趁着黑洛德王在生日宴会的时候叫自己的女儿来跳一段艳舞，或是一段很漂亮的一个舞蹈，然后取得黑洛德王的一个欢心。然后黑洛德王因为喝了酒，然后又看到美女在那边跳舞，所以他龙心大悦，就说你向我求什么都给你，
显示自己的大方，爱面子吗？
对，男人嘛。那结果那个女儿她就问了她的妈妈，就是黑洛迪亚，那母亲黑洛迪亚就跟女儿说我要洛汉的头。黑洛德王当听到说要洛汉的头的时候，他其实他也有点犹豫，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许下了这样子一个承诺，那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看重的。那同样他们也是一样，一个君王说出了一句话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样也收不回来了。
哦吼，其实我是觉得他这边是好面子吧，因为我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也常常说了一些话，然后发出一个命令，结果被魏征指责，然后之后就说啊，对不起我错了，所以那个命令可能就会有一些稍许的改变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这边看起来好像只是他爱面子，然后怕丢脸了，因为他刚刚才说哎，你向我求什么都给你啊，就算是王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啊，就这个时候如果他只说我要习者若汉的头，
只要那个头，
对啊，但是他拿不出来的话，因为其实对罗马的官员来说，犹太人的命根本就不值钱，想要杀多少就杀多少。
对，因为是罗马人的一个属地，所以黑洛德王其实有点舍不得，但是又不得不，因为爱面子嘛，所以就把洛汉的头端在盘子上送给了黑洛迪亚的女儿，于是洛汉就这样子致命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看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面对诱惑，有时候我们是软弱的。两个星期前我们说耶稣平息风浪，那样子的一个风浪象征的是世俗的诱惑。在上个星期我们说耶稣驱逐魔鬼的故事，耶稣把魔鬼赶到 猪群里面，然后猪群冲向大海，这样子的一个诱惑来自于魔鬼。那接下来今天耶稣不是耶稣讲，而是这样子一个历史事件，吕神父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有它的一个用意，就是要一个连贯。当我们说我们的诱惑有三个来源的时候，前面两个星期我们就说了来自世俗，来自魔鬼，这个星期我们其实讲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肉身的一个需要，或者是来自于我们人性的一些软弱，那
私欲偏情嘛。
对，所以黑洛德王很明显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犯了这样子一个错误，就是他顺从了自己的私欲偏情，因为他看了自己的弟弟腓力伯的妻子很漂亮，所以他就想要占有她，因为他的一些私心。然后再来当他生日的时候，他看到黑洛迪亚的女儿跳得那么好的舞，所以他龙心大悦，他又许下了一个不该许的一些誓言，所以洛汉的头就落地了。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样子一个诱惑的确很大，那我们不妨也反省一下，有时候我们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私欲偏情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的看待，或者是顺从，然后还是呢积极的抵抗它，或者是消极的躲避它。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为我们来说可以去反省的地方。
加波，刚刚我们看到福音上的记载啊，希哲若翰之所以会丧命，是因为黑洛德王听了黑洛迪亚怂恿那个他的女儿去跟黑洛德王要求那颗头。可是我觉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根本就是推卸责任的说法。怎么说呢？如果黑洛德本身真的够坚定的话，根本就不会受到这些小事去引诱。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那女色不好啊，都是酒害了我，都是那个女人害了我。有没有想起我们的原祖父母，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当天主在寻找亚当的时候，就跟亚当说，你为什么躲着我，然后你为什么知道你赤身裸体，然后亚当的回答是什么？都是你给我作伴那个女人给了我这个果子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面对自己，而是我们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就好像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一些软弱，个人的软弱推卸给一些外在的，譬如说啊，都美色啊，然后酒啊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自己的私欲偏情。那我们应该要自己面对自己，
其实自己已经动摇了，然后才会跌倒。
对，
如果自己站得很稳的话就不会。
也让我们反省，当我们面对到自己的私欲偏情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面对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愿不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还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这就是耶稣一直所宣讲的，你们悔改吧，信从福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软弱，回到当初在乐园还没有犯罪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境当中，那样子跟天主亲密的一个境界当中。这是今天在这个事件当中所要主要要告诉我们的。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